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副营运长沈碧琴 Ann。
Hello， 大家好，我是税务服务部的经理谢应山 Sammy。
时间过得很快哦，马上又到了召开股东会的旺季了。近几年来，在疫情多次反复、区域地缘政治一发紧张，以及全球经济景气因应需求紧缩衰退的交互影响之下，许多公司的获利能力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每年股东对于配股配息的期望，公司应该如何回应，相信是许多公司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议题。 Sammy， 你知道公司配发现金或股票给股东，除了来自企业获利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来源吗？
有的，按照现行的公司法，公司除了以盈余配发现金或股票之外，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还可以将法定盈余公积或者是资本公积的全部或一部按股东原有股份的比例发给新股或现金，或者是用减资退还现金的方式配发现金给股东。
是的，若是公司希望透过每年均能配发一定金额的现金或新股给投资人的平稳鼓励政策，稳定投资人对公司价值的期望，提供股票市场稳定的讯息，让股东对于公司发展更具信心的话，公司在规划股利分派的时候，也可以善用法定盈余公积及资本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或者运用减资退还现金发放现金给股东哦。针对这三种方法的法源运用的一个效益以及规划时应注意的重点，今天就由我和 Sammy 一起来跟听众朋友逐一分享。
首先想跟大家简介第一种方式，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的法源还有运用的效应。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的法源是公司法第241条，内容规定公司无亏损者，得由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出席之股东会，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决议，将法定盈余公积按股东原有股份的比例发给新股或现金。有关于运用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常见的效应，基本上如果是以现金配发时，可以提高股票的殖利率，平衡股价，稳定投资人对公司股价的估值。同时因为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和公司法第228条以及228条之一所定的盈余分派性质不同，所以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的发放频率不会受到公司章程锁定盈余分派频率的限制，也就是说可以一年多次分配。在我继续分享运用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规划时应该注意的重点之前， Ann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法定盈余公积的形成和立法目的吗？
提列法定盈余公积的规定哦，来自公司法第237条，内容为公司每年于完纳一切税捐后分派盈余时，必须先提出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但是法定盈余公积已达到实收资本额时不在此限。立法的目的哦，是在于限制公司的盈余分派数额，以便充实公司的资本，达到保障债权人权益的目的。所以公司法第241条规定，以法定盈余公积发给股东新股或现金时，以法定盈余公积超过实收资本额 25% 的一个部分为限哦。有关法定盈余公积的提列，实务上常常有客户问我，公司法第237条后段提及，但法定盈余公积已达实收资本额时不在此限哦，这段的内容应该如何运用？举例来说，公司111年底的一个法定盈余公积已达到实收资本额，112年是否仍然需要继续提列法定盈余公积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建议哦， 首先要看公司章程有没有应该继续提列的特别规定，如果有，则公司应该先提列法定盈余公积，再分配盈余，往后年度除非修改公司章程，不然的话各年都需要一致的采用哦。另外我们从税务的角度来思考这个议题哦，继续提列法定盈余公积对于盈余不打算全数分配的公司是有利的，因为法定盈余公积提列数是公司在计算未分配盈余税时的法定可减除项目。
谢谢 Ann 的分享，接下来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我们规划以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时，公司必须要留意的重点可以分成四点。第一点，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公司必须没有亏损，也就是说公司在股东常会承认的累积亏损应该会是零，也就是股东常会决议的年度财务报告上没有累积亏损的情形。第二点，公司可以用已发放的金额，一般公司以法定盈余公积超过实收资本额 25% 的部分为限，金融控股公司呢则以 50% 为限。至于实收资本额的认定时间点，以股东会特别决议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当时的实收资本额为计算的基础。第三点是关于影响的评估，如果公司预计发放新股，建议公司要计算股本增加之后对 EPS 也就是每股盈余的影响，如果是预计要发放现金，则要评估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以及适合支付的时点。第四点是关于税务部分的影响，不管是配新股或者是现金，因为性质都属于盈余分配，所以是股东的股利所得，必须要并入个人综合所得申报以及计算的税额。
除了 Sammy 分享的四点注意重点外哦，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在金融控股公司服务的听众朋友们哦，如果金融控股公司预计以法定盈余公积发给股东现金哦，除了在资本结构面分配后法定盈余公积需要大于等于实收资本额的 50% 外，还要特别注意四项哦。第一项，在资本市足率面，分配后金控公司集团资本市足率需达 120% 以上，各子公司应符合上市上柜金融机构实施库藏股注意事项第二点规定，而且银行子公司流动准备比例、流动性覆盖比例以及净稳定资金比例都不得低于法定比例。第二，在财务健全度面哦，金控公司及各子公司最近一次经主管机关金融检查以及最近一年度经会计师查核签证的财务报告所提列的备抵损失、备抵呆账以及各项准备提列需要达到各业别相关法令规定。第三，在财务结构面，金控公司最近一年度双重杠杆比例没有超过 115%。 最后一项哦，是需要在股东会前以书面函报金管会核准。以上介绍完以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的一个法源运用效益及规划时应注意的重点，接下来 Sammy 你可以分享一下以资本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的相关规定吗？
好的，资本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的法源和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的法源相同，都是公司法第241条。至于运用的效益，如同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如果用现金发配，可以提高股票的殖利率，平衡股价，稳定投资人对公司股价的估值。有关在规划以资本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时，必须要注意的重点有五点。第一点，和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相同，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公司必须没有累积的亏损。另外，如果是公开发行公司预计采用资本公积发行新股给股东时，必须要特别注意依照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第73条的规定，公司最近两年度不得连续有亏损的情势。第二点，公司可以用来发放的资本公积来源只限于以超过票面金额发行股票所得之溢价以及受领赠与之所得两种性质的资本公积发放。 第三点是有关于影响的评估。如果公司预计发给新股，建议也要计算股本增加之后对 EPS 的影响。如果预计发给的是现金，就应该要评估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以及适合支付的时点。第四点要特别提醒公开发行公司，如果公开发行公司预计采股票方式发放时，依照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第72条之一的规定，资本公积必须为公司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后，或者是产生该资本公积后的次一个年度才能够转增资，而且每年拨充资本的合计金额不可以超过向证券主管机关提出申请时公司登记的实收资本额的 10%。 第五项重点是对股东的税务影响， Anne 能请您和听众分享吗？
好的，对股东的税务影响，如果以资本公积发给股票时，在取得新股时不需要课税，股东在取得后再将这类股票转让时，必须就转让的价格与取得成本间的差价在转让年度依税法的一个规定课税。若是以资本公积发给现金时，要注意资本公积产生的性质，如果资本公积的性质是属于股东出资额的话，例如超过票面金额发行股票所得之一额，就不视为股东的股利所得。但如果是不具股东出资额的性质，例如受领赠与的一个所得，库藏股票交易一额，特别股收回价格低于发行价格的差额，认股权证逾期未行使而将其账面余额转列数，或者是股东逾期未缴足股款而没收的已缴股款等五种情形时，股东因此而取得的现金应该作为取得年度的一个所得，依所得税法规定课征所得税。
谢谢 Anne 在税务面的分享。规划阶段除了刚刚提到的五个重点外，也要特别提醒金融控股公司，如果预计以资本公积发给股东现金，要注意分配后金控公司及金控公司的子公司在资本市足率要比照以法定余公积发给股东现金的标准，另外需要在股东会前以书面函报金管会取得核准。以上介绍完了以资本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的重点，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三种方式，减资退换现金。严格意义上应该不能说是盈余分配，而是将投资人投入的资金做返还吧。
是的哦，减资退还现金的法源是公司法第168条，公司非经股东会普通决议，也就是由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出席，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的一个决议通过减少资本哦，不得消除公司的股份。减资退回现金常见的运用效益哦，基本上可以为公司减少股本以及解决闲置资金过大的一个问题，并且可以提高每股盈余以及股东权益报酬率。另外要提醒的是哦，减少资本应该依照股东所持有股份比例平均减少。
所以减资退还现金在规划的阶段，首先公司必须要留意应该要有合理适当的商业理由，例如短期内没有投资计划，所以闲置资金过多，或者是期望提高每股盈余等等。公司还可以透过减资退还现金的方式，将现金直接返还给股东，让股东自行运用。这种方式对于资金流动性需求比较高的投资人来说是很有利的。其次要注意，因为公司法对于公司的实收资本额并没有限制，所以减资原则上没有限定额度。公司可以就未来的营业规划决定减资的比例，但减资之后实收资本额不得为零。另外要留意是否有其他法规要求的最低资本额限制，例如特许事业的目的主管机关的规定、上市柜的最低资本额规定以及投标资格规定等等。同时公司还必须要注意，减资并非专指某种股款的减少，如果公司有发行特别股或者是发行无票面金额的公司，在决定减少股本数额的时候都要仔细做规划，并且应该以一股为计算的单位。如果公司期望同时调降公司章程的额定股本，则股东会的议案记得要加上一个公司章程修订案， 至于公开发行公司要注意的事项可就更多的呢。
没错，公开发行公司哦，如果决定减资，因为对投资人的一个影响比未公开发行公司来得大，所以在决定减资退还现金时哦，要注意证券主管机关的规定，减资退还股本的一个资金来源不得以融资借款之应，公司要留意是否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另外，上市或上柜公司哦，还需要留意下列几点的一个规定哦。一，最近期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合约的个体或个别财务报告没有累积亏损情形。二，公司要编制未来一年度各月份现金收支预估表，说明减资退还现金的资金来源，确认减资后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或业务的正常运作。三，减资退还现金的一个资金来源哦，不可以与尚未完成运用计划的现金增资或者是发行公司债的资金运用有关。四，若从属公司持有该上市上柜公司的股票，从属公司因控制公司减资所取得的资金，其预定用途及预期效益是否合理。五，虽然现行公司法及证券交易法并没有限制减资后不得再增资，但依相关主管机关的审查实务哦，公司应该避免办理减资退还股款后一两年内又有现金增资或发行公司债等筹资活动，会影响证券主管机关对增资案或发行公司债案的一个核准。
另外，关于税务部分的提醒，减资款应基本上是属于资本的返还，所以并不是股东之投资所得，但是有两点要提醒听众们要特别注意。第一点，如果资本中含有过往年度因为未分配盈余转增资而适用缓课规定的股份，则该适用缓课规定的股份会在减资的收回年度被认定是股东的所得，依所得税法规定课征所得税。第二点，以现金收回不具出资额性质之资本公积转增资股票时，例如以资产重估增值、出售土地争议或者企业合并溢价转增资的股票，应该依照财政部95年2月24日台财税字第095-045-09440号函规定计算股东之股利所得。
谢谢 Sammy 哦。规划和执行股利政策是一个涉及多方权衡的一个过程，我们利用今天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法定盈余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资本公积发给新股或现金以及减资退回股本三种可以帮助公司平稳股利的一个方式，在规划阶段应注意的重点，希望能帮助公司在接下来决定发给股东现金或新股时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最后提醒哦，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必要时建议可以向专业会计师寻求协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